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尤其是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哈，这个事情应该像是一个大大的石头坠入了平静的湖面，溅起了浪花四起，那就是关于杨斐丽出轨这件事情。我相信在这条新闻一爆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先是惊掉了下巴，说啊，怎么可能。尤其是我们国内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于杨斐丽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很多属灵的书籍可以说造就了我们一代的基督徒。当他愿意面对自己8年的婚姻出轨的这一个罪性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站出来说感谢主，这是恩典，但也有一部分的人就失去了盼望，觉得说哎呀，你看连杨斐丽这样的成天都在教导别人的这么知名的牧者，却能够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但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浪淘沙一样看到了很多人对杨斐丽的事件的一些评论之后呢，木星特别选择了约瑟夫·德索萨，他是印度基督教理事会的一个主席，他的一篇文章。我在看完这篇文章以后，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合乎中道的评论也好，或者是总结也好，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失望，也看到了很多人的全然的接纳。但是我们该如何合乎中道的来看待基督圈子当中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大事件？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篇文章。他说呢，杨斐丽的信息植根于对痛苦怀疑和令人惊叹的恩典现实的诚实挣扎，他触动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著作曾经鼓励了我们很多的人。杨斐丽公开承认了长达8年的婚外情，并选择永久退出写作、演讲和公共事务。他形容自己的行为使他没有资格再担当基督徒的领袖。他和他的妻子珍妮特正走在一条痛苦的道路上，接受心理咨询，承担责任，并缓慢修复他们55年的婚姻。珍妮特的声明谈到了难以言喻的创伤，但他依然坚守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婚姻誓言，只请求大家为饶恕和医治祷告。然而饶恕并不抹去后果，8年间故意的悖逆留下了沉重的伤口。杨斐丽的传奇现在背负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阴影，在许多人眼中他谈不上善终。这个现实让我非常的忧伤，不是因为我站在审判者的位置，而是因为我知道杨斐丽本人曾经多么强烈的渴望能够跑进当跑的路，也知道他曾经多么恳切的撰文论述偏离恩典的危险。这段痛苦的篇章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面对的一个最艰难的真理，即使在领受了上帝白白给予非人所能赚取的恩典之后，我们依然容易受到罪的侵害。感谢上帝，绝大多数的使徒包括保罗和彼得都跑完了满意的终点。感谢上帝，大卫在犯下了通奸和谋杀的重罪之后深切悔改，并感受到了上帝的怜悯，哪怕他终身都要承担后果。就像大卫一样，杨斐丽和珍妮特现在有机会以一种全新而深邃的方式了解上帝怜悯的深度。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被托举。我的脑海当中萦绕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年里面，杨斐丽和珍妮特身边是否有一个亲密且透明的基督徒的群体？在我们当代的基督徒的名人文化当中，有天赋的领袖往往被隔离在了神坛之上，远离了规模不大但近前能公开分享人生无论力量还是软弱的团体。在一个真实的群体当中，重大的偏离很难被掩盖，而充满爱的问责可以在隐藏痛苦冰冻3尺很久之前就进行介入。对于我们这些进行教牧的人，尤其是年过50的人，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醒。没有任何自动保证能让我们跑完满意的终点。人心复杂，思维从未停止转动，诱惑不断演变，只有每天对基督的依靠并活在诚实的关系中，才能够提供真正的保护。我今天的祷告非常的简单，愿杨斐丽和珍妮特在这个修复的时节充分领受上帝奇妙的恩典，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仁慈的天父。愿主甚至使用他们的这份心碎，吸引更多的人靠近那位善 场救赎破碎故事的主。
嗯，非常美的一篇文章，也很深度很全面地分享了这个事件我们基督徒当有的态度。从整个这个事件发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两极的分化。一极呢，就是哇，惊讶的不行，整个人都崩溃了，信心破碎了。另外一方呢，就是丝毫不为所动，觉得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质疑主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单纯主义被破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两个都没有基于合乎中道的一个态度。说实在的，从来让杨飞利伟大的不是他的著作，从来让杨飞利能够站立得住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者的不是他的生命，而是他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任何时候当他可以清楚地宣讲福音的时候，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我们以往以为他十几本的著作使他能够站在这个神坛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是因为他的著作里面所宣扬的那个信息本身的的确确是好的，是福音的信息，是恩典的记号。但是呢，今天我们从他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一种错误的对人的所谓属灵阶级性的一个评判。哦，这样的一个人，他牧养多大的教会，他写了多少本书，他祝福了多少人，他就不可能犯罪。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律法主义的一种心态，它本身就不符合我们福音的阐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一个行善的都没有，连一个都找不着。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成了什么样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杨斐利，他这么长时间的问题曝光，是他自己愿意去面对，愿意去承认的时候，我们应当心碎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文章里面所说的，我们的教会在哪里？我们那一个真正 function 真正可以运作的肢体生活在哪里？很显然，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他们是孤单的，他们被推到了某个神坛之上之后，教会就撤离了，教会就认为他们不会犯错，他们是输出者，他们是给予者，他们不需要我们去提醒他们，他们怎么可能还对神的恩典、神的圣洁有所怀疑呢？他们怎么可能侵犯神的标准呢？不，他们是人，他们需要有普世的教会来支持他们，他们身边需要有真正的团契生活。但你发现他们的孤立也是形成了一个目前教会生活的断层，就是教会和生命是脱节的。因此呢，我们才有迫切的做家庭事工的这个愿望。因为当你没有一群人可以走进到你的婚姻生活，没有人知道你现在跟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光景，也没有人督促你耳提面命地说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哦，你们两个任何取代配偶的人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第三者，没有人在旁边耳提面命地把神的真理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何等容易软弱的。今天抛开所有的我们个人生命啊，我们的医治啊，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伤害啊等等这些不说，我们单单从群体的生活的缺失可以看到，我们如今需要群体的改变，需要教会全群的悔改。不单单是杨斐利和他的妻子需要去面对一个痛彻心扉的破碎人生，更是全体教会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扎心的现象，就是我们的教会和教会肢体生活、日常生活脱节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人生有个巨大无比的 gap。 而这个 gap 呢，曾经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耶稣知道我们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弥补这个 gap， 需要靠着他十字架的救赎，他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但今天呢，我们又把这个 gap 拉开了，我们以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著作，靠着我们自己的神学，或者靠着我们自己每一个在神面前的领受，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 No， 完全不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教会肢体当中认真的、扎实的去成长。 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行走到神的山去与他面对面。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明白先知以利亚的孤单。他说，哦，只剩我一个人了，但是圣灵安慰他是什么呢？ No， 我留下了未向巴利屈膝的7000人，我不会让你孤单的。你不要以为你没有真实的同伴，你不要以为你的人生只对你自己负责，只对我负责。不，你要对你自己，对教会，也要对圣灵负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可以问责我们的，没有可以为我们祷告，没有可以监督我们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所有的牧者都要警惕，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要警惕，因为这是撒旦攻击教会最大的原则，就是让那个人独居。
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基督的事工上面的果效大过保罗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依然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连这样的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在这里都会说，我害怕我被弃绝了。所以每一个被神呼召使用拣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可能在做事的时候被弃绝，因为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或者说做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儿，却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我记得我曾经在馒头的对话里面讲过，我们做主持人的一个很大的经验和感受，就是当我们站在舞台的中心，舞台周围的场灯打亮的那一刻，我们是看不见底下的，我们看不见人群的表情，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一举一动所带出来的
影响力、
效果和影响力，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场灯的明亮完全蒙蔽了。那么今天每一个在灯光舞台上面服侍主的这些仆人也好，牧者也好，其实我们应该要小心的是，不要被周围的环境和场灯击瞎了我们的眼睛，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挪出光圈，因为这个光圈本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光圈属于耶稣。我记得我在刚刚做福音广播的时候，宇泽说过一句话，我们的节目没有主持人，我们的节目只有主耶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服侍生涯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因为任何一档节目，任何一个好的牧者，任何一个好的教会，主角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不是这个牧者有多么大的能力，不是这个主持人有多么好的口条，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中心始终是在主耶稣的身上。
是，其实今天正儿也要鼓励大家思考，不单单是主持人，其实连圣灵他都是隐藏自己高举基督的。如果三位一体神的圣灵他与父与子同尊同荣同地位同使命，但是他却在他自己角色的运作上面他隐藏自己高举基督，他是一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要接圣灵的果子，首要的就是谦卑的服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我相信杨飞利他的故事呢，对我们所有整个教会全群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你是渴慕一个谦卑的生命呢，还是一个张扬的生命呢？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尤其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可能因为知道了就代表我们做到了，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并且还要去行道。
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不仅仅是惊讶和错愕，而是学习领受和警醒。因为我们在杨斐利的事件当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知名牧者的跌倒，更看到的是上帝永无止息的恩典。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You can't see grace for what it is until you need it most. You don't know